性格决定命运，川普的交易政治与赖清德的制度内集权。草根影响力新视野夏一新，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，教育部部定副教授，精神科医师。政治领袖的性格不只是个人风格，也会影响决策节奏、用人逻辑与权力边界，进而塑造一国的民主面貌。制度固然重要，但终究要靠人运作。当领袖过度自信，制度未必会瞬间崩解，却可能在性格主导下被一步步改写。川普与赖清德性格不同，却都值得观察。川普展现的是商人性格，进入国家机器，将制度工具化为谈判筹码；赖清德则是使命型人格，进入宪政体制，把制衡机制视为治理阻力。路径虽异，两人都让民主制度面临压力。川普把世界当谈判桌。川普性格的核心不只是张扬与对抗，更是典型商人的谈判逻辑：先开高价，保留退路，一面施压，一面为自己留下转圜空间。这种作风用在商业场合或许奏效，但一旦带入国家治理与国际政治，制度就容易被当成个人操作的筹码。对等关税正是川普性格的缩影。他借由税法与紧急经济权限，把贸易政策变成谈判工具，仿佛只要美国敢开价、敢施压，世界就会回到他的谈判桌前。但国际经贸不是企业并购，也不是房地产喊价。关税固然能施压，却也会推高企业成本，侵蚀盟友信任，并扰乱市场秩序。当市场被迫随一位领袖的政治节奏波动，国家政策就不再只是制度判断，而更像个人性格的延伸。第二任的外交困境也凸显这种交易型性格的局限。川普曾宣称能迅速处理俄乌战争，但面对俄罗斯、乌克兰、欧洲与北约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，谈判远比他设想的困难。美伊冲突、以伊冲突与川习会亦然，当对手强硬、局势复杂或代价高于预期时，他往往不急于表明立场，而是刻意保留模糊空间，等待下一轮讨价还价。这并非说川普没有策略，而是他过度相信施压、试探与保留退路的做法。但战争、核议题、盟友关系与强权竞争终究不是商业合约，无法靠一句我来搞定化解。当领袖把世界视为谈判桌，外交信用、制度稳定与盟友安全感都可能沦为交易政治的代价。赖清德把制衡当障碍。赖清德的性格不同于川普，他没有张扬与急性，风险却在于内敛、坚定且强烈的信念导向。他惯于以改革、正义与守护民主的语言推动政治目标，也常把政治对抗视为路线与价值之争。这种性格未必会公开冲撞制度，却可能在制度内部逐步集中权力。最具体的例子是行政权面对国会决议的态度。财政收支划分法完成三读且复议失败后，行政院长卓荣泰未附属，总统也未公布后续，并引发是否执行的争议。争点不止在财划法内容优劣，更在于行政权是否承认立法院三读法律的宪政效力。支持者可以批评该法内容粗糙，行政院也可循复议、释宪等宪政途径救济，但复议失败后，若行政权仍已不附属、不公布或不执行回应国会决议，争议就不再只是朝野攻防，而是行政权是否承认立法院三读法律的宪政效力。若行政院已不附属架空国会，总统已不公布拖延法律生效，行政体系再已不执行回应民意机关决议，立法院的制衡功能势必被削弱。这正是赖清德是领导最需警惕之处。他不会像川普那样以喧嚣与冲突直接挑战制度，却可能借由程序合法、 改革正当与守护民主的语言，将制衡机制一步步转化为服从机制。再加上司法提名、国会冲突与大罢免动员所累积的争议，问题已不只是单一政策，而是执政者是否把不合己意的制衡都视为必须排除的障碍。性格终究会碰到制度边界。民主制度最怕的不只是恶意破坏规则的人，也包括自信到重新定义规则的人。川普外放，将压力施加于制度之外，赖清德内敛，将压力推进制度之内。前者可能在冲撞中伤害民主，后者则可能在合法语言中逐步削弱制衡。川普把制度当成谈判筹码，赖清德把制衡视为治理阻力，前者是商人性格进入国家机器，后者是使命型人格进入宪政体制。路径虽异，两人都提醒我们，当领袖过度相信自己的判断，制度就可能从约束权力的公共规则，逐渐变成个人意志的延伸。权力一旦失去弹性与自我修正能力，带来的往往不是使命的完成，而是难以预测的政治后果。